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卫之约。不想。我们接下来看大卫之约的内容。我们来看大卫。好，我们来看大卫之约的内容。大卫之约的内容用了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字，就很好的能表达，就是家，这是关键的一个字，也是特别语义双关。如果你能理解了这个字的含义，就特别理解大卫之约中上帝给大卫的三个应许，它的关键的含义，也特别的温暖啊。这一个字，就是这个希伯来的家，这一个字，它有三个含义。那三个含义呢？第一个是叫房屋、宫殿、圣殿，是这个意思，家。然后第二个是家庭、家族、王朝，啊，比如说大卫家，啊，就是家庭、家族、王朝。然后第三个含义就是民族、百姓、王国，比如说以色列家。你在旧约常常看到这一个词以色列家，啊，那因此这一个字呢，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那因此在大卫之约中，一开始大卫是要为上帝建家，也就是建圣殿嘛，所以圣殿也被称为神的家，教会也被称为神的家，都是延续的。所以我们在学圣约的时候就会看见它怎么样有一个连续的内容。大卫本来想为神建家，要建圣殿，但是呢没想到神对大卫应许说，不是你为我建家，乃是我为你建家，所以就变成了神为大卫建家，就特别有历史意味，有一个戏剧性。就是大卫这种心好不好？好，但是神告诉他的更好，就是不要以为你在奉献，其实你在奉献之前神早就奉献了，也不要以为你在服侍，你在服侍之前就像彼得的岳母一样，是耶稣先拉着你的手扶你起来，你好了就服侍众人。我们也是这样，我在服侍之前基督已经先服侍了我。所以大卫之约他的这种恩典性是非常强的啊，你就特别能感受到这个，就像摩西要到约柜跟神说话，没想到约柜上的基路伯的神首先跟摩西讲话。那么大卫想着为神建家，但是神却为大卫建家，这就是他的约的内容，三个方面。第一，应许大卫他的儿子所罗门要做王，而且呢所罗门要建圣殿，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应许大卫的王朝的宝座将存到永永远远，大卫王朝的宝座存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三个，就是大卫的王国也要存到永永远远，大卫之国也要存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三个应许是上帝要为大卫建家，那因此呢大卫才那么的感动，然后就进去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事难道还看为小吗？不看为小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背后上帝特别的对大卫的美意，就是他的后代所罗门要建圣殿，然后大卫王朝的宝座要存到永远，上帝也要给他一个大卫永远的国度。 那么这个王国要存到永远。那这一切我们在旧约中有那个初步的应验，在旧约中你可以看到所罗门真的建了第一圣殿，然后呢大卫王朝的宝座，尽管以色列人那么悖逆，大卫的后代也不尊重神的话，包括所罗门晚年也走向失败，但是呢上帝仍然纪念他跟大卫的约，让他的后代还保留一个支派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大卫之国尽管非常弱小，但是在仇敌凌冽中这一个国度仍然存留，这是在旧约中的一个应验。但是他最终应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耶稣基督建了一个属灵的圣殿，耶稣基督他的宝座存到永远，耶稣基督的国度也存到永远，就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卫之约中的记号，这一个记号也非常重要，就是圣殿。大卫之约之所以要立，就是因为大卫想着为神来建一个殿，他有这个心愿。那后来呢，神说因为你是战士，你流了人的血，所以你不能为我建殿，到你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才可以为我建殿。尽管大卫那个时候还没有殿，但是呢实际上圣殿的根基是在大卫的手中所奠定的，是不是？这个大卫的敬拜圣殿的敬拜原则，圣殿的所有的这个敬拜的细则，还有甚至建殿用的材料都是大卫预备好的。所以这个上帝是指着这个圣殿，指着这个蓝图来对大卫立了这个约。所以呢我们一般把圣殿作为大卫之约的一个重要的记号啊。而这个记号呢，这个它呢有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个记号呢是有几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第一圣殿，也就是所罗门所建立的叫第一圣殿，那么他终于建好了啊。他说这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表明了神的百姓这个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到殿中来，谁也愿意住在百姓中间。然后接下去是第二圣殿，也就是在公元前586年啊，尼布甲尼撒王摧毁了第一圣殿，以色列人被掳掠。这个时候呢，这个上帝就感动这个尼希米，感动以斯拉，他们又重新归回，要重建圣殿。后来呢，有哈该先知，他们不断的来传讲信息，于是呢，就有了第二圣殿的建造。那么当第二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殿跟第一圣殿比显得比较小，啊，似乎荣耀也没有第一圣殿那么大。但是上帝借着哈该先知说什么呢？上帝借着哈该先知说，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这个殿就是耶稣基督洁净的殿，就是这个殿后来一直存留下去，到了西律的时候又扩充了。那么扩充了，但是也还是在原来重建的基础上啊，他并没有把它推毁重新建啊。所以这是第二圣殿，而这个圣殿就是耶稣基督忽然来到他的殿啊，就是马来基书所说的是主耶稣基督洁净的那个殿，我们叫第二圣殿。然后呢第三圣殿是哪一个圣殿呢？第三圣殿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6:12-15，撒加利亚书6:12-15，6:12-15啊，我们一起来念。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仇定和平。 这冠冕要归西莲，就是黑带多比亚、亚大雅和西班牙的先，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这话当然是指着耶稣说的啊，因为以色列人中一个人做王，他就不能做祭司。但是呢，这里的应许是那一位将来的人，他要做王，又要做祭司，他还称为大卫的苗裔，是不是？他还要再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呢，我们说这就是第三圣殿，而这个圣殿呢，后来就真的应验了啊，应验了。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这个拣选了一批百姓归向他，这批百姓就成为神的殿。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5章15到18节，《使徒行传》15章15到18节，然后呢，雅各引用的正好是先知书的话。好，我们一起来念：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符，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也就是大卫的帐幕已经倒塌了，大卫的圣殿也倒塌了，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的圣殿也倒塌了。但是外邦人寻求主，归到主的名下，会重新建造神的殿。那因此呢，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建的殿。我们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哥林多前书3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念：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在这里保罗讲得很清楚，用的复数你们，就是神的圣约百姓，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头。所以呢，耶稣基督用圣灵感动他的百姓，是要建造一座灵宫，他用的是活石啊，我们称之为灵宫活石。这个太牛了啊！这个宫殿是属灵的，然后这个石头是活的，你从来没见过石头活，是不是？这个石头活就意味着它能长，是不是？所以神的百姓要不断的长，这个宫殿也不断的长，然后最后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这真是一座这么美的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第三圣殿是圣约群体百姓的生命，你的生命在基督的教训根基上不断的成长，就是在建造神的殿。所以不是说因为有了一座教堂就有了圣殿了，而是说有一群被建造的生命，这个生命被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充满，然后他们能够舍己为主而活，这一批百姓才叫灵宫，他们被称为活石啊。所以呢，人是注目于外貌，很多人指着第二圣殿对耶稣说，你看这殿宇，你看多么豪华。耶稣说，这里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就这个建筑本身并不重要。一开始他是用这个建筑做代表，做一个记号，来表明我的约是坚定的，我愿意住在你中间。但是呢，到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的身体就是真正的殿，他的教会就是真正的殿。所以当主耶稣这个被劫升天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一块根据地， 也没有留下一座教堂给他的百姓，但是他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一批人，留下了圣灵，让这批人被圣灵感动充满，他们就可以改变世界。所以教会他注目的中心并不是教场，并不是外在的建筑，乃是内在百姓的生命。这正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跨度。我们是从看得见的殿到了看不见的属灵的圣殿，那将来到天上我们还有这一个天上的圣殿。我们依次来看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圣殿啊，第四圣殿，这个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启示录二十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啊。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就是到了天上，你会看见这个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成了城的殿，整个城都是殿，因为所有的神的百姓都被建造整齐，成为一座城，也成为一座殿啊。那个天上的属灵的圣殿是何等的美好，有这个神直接住在百姓中间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啊，在大卫之约中，这个圣殿既是一个应许，又是一个表征，又是一个记号。那么上帝借着这个应许，借着这个表征，借着记号，要来表达一个什么含义？我们说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上帝要告诉他的百姓，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渴望住在百姓中间啊，渴望与百姓立约，也透过立约的形式，愿意让百姓的生命被建造，也愿意与神同行，能够让人知道这一位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是愿意与人同在的神，愿意与人同在的神。这个我们想一下，这一位神何等的爱他的百姓，他爱他们的记号就是他愿意与他们住在一起啊，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爱的表达啊。很多时候我们爱别人，但是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对吧？我们说我们愿意爱抽象的群众，不愿意爱具体的人啊，就是你关起门来发个微信很容易啊，说哪个地方一个乞丐没有吃的，大家应该关怀他，然后应该呼吁怎么样关怀他都可以啊，然后很热心。但是呢，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乞丐，你跟他睡在一起，你就不愿意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老约翰说，这个不能爱看得见的人，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啊。但是上帝呢，却愿意爱看得见的人，愿意与百姓住在一起。这一位神是以马内利的神。那另外一个方面，上帝借着圣殿来对他的百姓有敬拜的训练，因为圣约的群体有圣约的敬拜的规范，所以呢，在圣约神学中也必然关联到对敬拜的讲解啊。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先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这个训练呢，从摩西之约那个时候，甚至从方舟那个时候啊，这个甚至在伊甸园中就已经开始了啊。当上帝杀羔羊的时候，给亚当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穿，就在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无花果树做的裙子是没用的，必须得用神的方法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亚伯就是因信称义，但是呢，该隐却是要凭行为称义。那后来到了方舟，上帝也是严格规定了方舟的尺寸、大小、材料。然后到了会幕， 我们看上帝吩咐摩西怎么做会幕，我们一起来念：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们的样式。摩西可不可以自己自作主张，想着什么件都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那这一个原则在诸约中都是相同的，贯穿所有的圣约，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启示，而不是按照人的发明啊。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那后边到了圣殿也是，我们看生命记十二章八到十四节，生命记十二章八到十四节很重要的一段话啊，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住。然后这背后体现了神对敬拜的要求啊。我们来看，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们所赐你的产业，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我要将我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和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你们儿女不必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立位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你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你会看见这个原则啊，就是前边的约它的规定是比较笼统啊，但是到了后边就稍微详细一点，再到后边又详细一点，所以越到后边其实越来越丰富，因为它饱含了前约，它又更清晰了。在前边亚伯拉罕之约中，亚伯拉罕可以在各处献祭啊，可以在各处筑坛，这都是可以的，因为神没有规定啊，你只要诚心实意就可以。但是呢，到了摩西之约不是了啊，说将来你们进了迦南地，必须在指定的地方，不能随随便便，因为呢要训练神的百姓明白这一点，到神的面前必须要按照神的方式，以神的吩咐敬拜神。在摩西之约中不只是这一处规定啊，当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不听话，这个献上燔火，就是神没有吩咐献上的火，结果当场就被烧死，是不是？来告诉人说耶和华是以马内利的神，但是他也要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显为圣的意思就是不要把你自以为对的献给神，而是要按照神的吩咐，凭着信心来献。那因此这个摩西之约的要求也指向了大卫之约。在大卫之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五撒伸手赴约柜的时候啊，神当场把五撒击杀啊。尽管有了大卫之约，他没有否定摩西之约的要求，因为呢上帝已经规定了你必须按照规定来做，所以就必须在上帝指定的那个地点去敬拜神，所以才有了这个上帝所要建的圣殿。那么借着这个圣殿来训练百姓按神的方式敬拜神，因为呢你们是一群圣约的百姓，是跟神立约的，所以要在我规定的时间，在我规定的地点来敬拜我，以此表明对我的尊重。敬拜的时间我们前面讲了，在摩西之约 神指定了一天来敬拜他。那么在敬拜的地点呢，指定了圣殿来敬拜他，啊，那因此是很清楚的，这个原则并没有改变。那我们再来看后边历代志上28:12，历代志上28:12。好，我们一起来念。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你看这个圣灵感动大卫，连这个府库、连仓库的样式，都必须按照神的指示。详细不详细？所以大卫说是耶和华用指头画给我的，啊，那因此凡事到了神的殿中，一切都必须按照神指定的规定的方式来敬拜他。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摩西那一个时代，上帝吩咐摩西锤出了一只号，啊，那么他就用那只号用在这个敬拜中。那么到了大卫的时候，大卫被圣灵感动，又制作了乐器，所以也被用在敬拜中。上帝也感动大卫写下诗篇，也被用在敬拜中。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大卫之约的框架下，一个详细的圣殿敬拜的描写。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9:25-30，历代志下29:25-30，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呢，这是离新约最近的一次有关圣殿的敬拜的描写，也是我们可以对他们的细节有非常深入清晰的这个了解。我们可以来一起啊，认真的念这一段上帝感动他的仆人写下的话。25，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锣鼓瑟弹琴，乃召大卫和他先见家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显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好，你可以看这个西西家王吩咐利未人在殿中来敲钹鼓瑟弹琴，他是照着谁吩咐的呢？是照着大卫和先见，也就是先知加德，是照着耶和华吩咐的，还有先知拿单吩咐的，并不是西西家王说我是国王，所以在圣殿中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啊，必须按照耶和华的规矩。然后呢，利未人拿着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结果呢，当西西家吩咐在坛上献燔祭的时候，燔祭一献就唱赞美耶和华的歌，也就是唱诗篇，很清楚哈。然后用号，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你注意，这个乐器是不是从乐器行买的呢？不是，是大卫的乐器，是大卫自己发明的，不是不信主的人发明的，是大卫自己发明的，是上帝用指头画给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正像摩西的号一样，也不是从乐器行买的啊，是上帝吩咐他怎么锤出来，他就怎么样锤出来，所以很清楚，是用大卫的乐器相合，他是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献祭的时候， 你注意哈，会众都敬拜，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之道，燔祭献完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有乐器相和，有对诗篇的歌唱，然后呢也有献祭。然后29节开始，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也就是诗篇，100%是指诗篇，颂赞耶和华。有没有提到乐器？没有。燔祭献完了，祭献完了，就没有再提到用任何的乐器，他们就是来清唱诗篇敬拜神，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这正是在旧约中这一套敬拜的规范，来训练以色列民每一个敬拜的环节都必须得按照神的吩咐做，要不很容易献上我们的自己的燔火。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乐器跟献祭连在一起，也跟圣殿的敬拜连在一起。但是这个圣殿的敬拜原则中，我们看见它贯彻到底的就是用诗篇敬拜神，也是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神。那么这样的一个原则也是在大卫之约中所确立的一个基本的敬拜的规范。所以大卫之约下的敬拜规范到了新约中它肯定有变化。变化在哪呢？因为大卫之约的圣殿到了新约就已经不存在，废掉了，就成了一个属灵的第三圣殿教会，然后呢成了这个属灵的圣殿。那因此呢，这个凡是跟圣殿的跟献祭有关的这一切都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以他的身体复活成了新的殿，也以教会成了新的殿。那因此呢，这个献祭跟乐器敬拜，因为乐器敬拜是跟献祭连在一起，你在这一段看得很清楚，都已经停止了，都已经停止了。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让我们看见圣殿献祭乐器停止了，但是诗篇敬拜和教会中在圣灵感动下用诗篇敬拜仍然保留下来。所以呢，到了希伯来书13章15节就有了一个总结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3章15节。希伯来书13章15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这个地方的以颂赞为祭，跟那个雅各书所讲到的你们如果有人欢乐当唱颂赞的诗篇是一个希腊文词。因此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诗篇颂赞为祭来献给神，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那因此呢，在这里他明显的提到了摩西之约中的这个献祭，而这个献祭变成一个属灵的献祭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圣灵感动下向神唱颂赞的诗篇，就是献给神的感恩的祭物。因此呢，在希伯来书里边就看见这个圣殿献祭这套系统尽管废掉了，但是呢以嘴唇为祭唱诵诗篇，然后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他，这个原则到今天仍然没有废掉啊。所以这是上帝借着这个圣殿来训练他的百姓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念：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 按着次序行。所以最后的总结就是，威斯敏斯特信条，我们新教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完美的信条，有151位神学家用了3年的时间，开了1163次会议，写出了威斯敏斯特信条，又写了威斯敏斯特崇拜指南。在崇拜指南中，他们就特别来提到说，我们今天敬拜神的时候，大卫之约所确立的敬拜的规范性原则仍然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适用，也就是只有神吩咐的才可以做，凡是神没有吩咐的，我们不可以在教会的敬拜中献上，有可能是献上我们自己的繁华。所以呢，清教徒很清楚这一点，在他们的教会的主日的敬拜中非常清楚，他们是只用诗篇不用乐器，而这一点呢，在整个教会历史前500年没有任何争议。你去看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有两处提到在安布罗修的教会怎么样用诗篇清唱来赞美神，只是后来随着天主教错误的神学，然后呢引进了人写的歌，也引进了这个乐器，才后来慢慢的在教会中攻城略池，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上帝在诸约中对百姓的训练。我们就知道说，连一个小小的公司都有它的规矩，难道跟敬拜神有关的事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吗？我们就可以按照我们自己发明的规矩吗？所以在十诫中两条诫命用的字数最多，也是人违反的最为严重，一个就是第四诫，违反安息日。我们今天教会已经被掳到了反律主义，根本就没有安息日敬拜神的观念。然后第二诫，就不能以偶像和人发明的方式敬拜神，这也是上帝在他的道德律中在十诫中吩咐我们的。如果你敢学神学大胆到说整个十诫都废了，那我敢说你的神学一定学错了，因为我们在整个新约中都可以找到这个十诫的所有根据。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上帝以后约套前约，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前边训练的规范，这个规范的精髓到后边仍然实施。我们呢，既然是神的百姓，应该唯独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而不要以人的遗传代替了神的规矩。这也是我们在学圣约神学的时候必然会要涉及到的这个敬拜的规正。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的规正，我们的圣约百姓的基本规范是不可能真正的建立起来。所以在发给诸位的讲义中，他也特别来提到这一个方面，你也可以自己去看。我们也求神带领我们，当我们来看圣约的时候，你不太敢说圣约都废掉了，因为呢，耶稣基督就是照着圣约的应许来到了，但是呢，我们对圣约的记号却常常的不尊重。我们呢，常常废掉这个摩西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中让婴孩也纳入圣约的要求，我们废掉了这一个记号，我们也废掉了摩西之约中以安息日作为圣约百姓与神约会的那个时间的记号，我们也废掉了大卫之约中以圣殿来训练的敬拜规范的记号。那请问我们今天还要以什么方式来去回顾我们的旧约圣经呢？那旧约跟我们如果都废掉了这些，还我们还有什么关联呢？主耶稣借着这个圣经给百姓来讲解，把自己讲解清楚的那样的一个规范，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保罗说，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神规定、教导、训都是有益的，好使我们能够立志行善，成为神善用的器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体现在哪呢？所以求神带领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会让我们的主伤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上午学了有关大卫之约的两堂课，我们也一起在神面前向着神有回应的 祷告，求神继续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不是只是盯着结论看，与我们想的一样不一样，乃是看他讲的合乎不合乎圣经。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上午的带领，让我们借着大卫之约看见大卫之约与我们的关系，也看见你的心意。你继续教导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还有接下来下午3个小时的学习，你继续保守我们能够把大卫之约跟基督的新约都讲解清楚，让我们看见圣经如何是联络整齐的一本书，也让我们知道圣经如何全本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我们有益，就求你来恩待当地的教会，也是我们不断的归正，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也愿意让你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